南韩国会通过快速逮捕尹锡悦议案。以色列250次空袭摧毁叙利亚重要军事据点。中共对台湾军事演习常态化，美国官员说为了麻木台湾。中共调查辉达，美媒揭露向川普下战书。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1号星期三。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不过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前身那阵，应该怎么办呢？在节目的结尾，我们将会分享来自加州的 Annie 的真实故事，她是怎样在短时间内轻松找回健康的呢？这个例子或者能够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希望，千万不要错过。南韩国会10号下午通过议案，要求快速逮捕包括总统尹锡悦在内等8名和戒严事件有关的关键人物。另外会议亦都表决通过叛乱特别起诉法，将会设立常设特别检察官调查戒严叛乱事件。韩联社报道，南韩国会10号下午在全体会议以191票赞成、94票反对、3人弃权，表决通过要求快速逮捕尹锡悦等8名同戒严事件相关人士的议案。该决议除了强烈要求逮捕尹锡悦之外，还包括逮捕前国防部长金龙显、前行政安全部长李长敏、前防间谍司令官黄仁兴、陆军参谋总长暨前戒严司令朴安珠、首都防卫司令官李振宇、特战司令官郭仲根、警察厅厅长赵志浩等。另外，南韓國會10號亦都以210票贊成、60票反對、14人棄權，表決通過叛亂特別起訴法。該法案目的在於設立常設特別檢察官，來調查尹錫悦等人在戒嚴風波當中面臨的叛亂指控。韓聯社指出，同一般特別檢察官不同，總統不能夠對常設特別檢察官的法案行使否決權。除了設置常設特別檢察官調查尹錫悦之外，該法案亦都要求常設特別檢察官調查前國防部長金龍顯，他被控積極參與尹錫悦的叛亂陰謀，包括建議宣布戒嚴、推薦戒嚴司令等。尹錫悦的領導地位將會面臨嚴峻挑戰，局勢將會怎樣發展？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决议案通过显示尹锡悦总统在立法机构失去支持。此外，控方对尹锡悦立案调查，并且禁止出境，进一步削弱他的政治地位。陈文甲说，未来若果国会宪法法院通过弹劾案，尹锡悦总统将会被免除职务，南韩将会进入总统选举或者权力过渡阶段。即使弹劾未获得通过，他的执政能力已经受到质疑，政策推行将会面临更大阻力，加上社会信任度下跌，将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短期内政局难以恢复稳定。对于美国会有什么动作，陈文甲就认为，美国作为南韩重要的盟友，对事件曾经多次表示严重关注，其中国务卿布林肯希望南韩政治分歧能够通过和平和法治方式解决。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就指出，美国正在同南韩政府保持联系，密切关注局势发展。不过美国政府并未提前获悉尹锡悦总统将会颁布戒严令，显示美国同南韩沟通存在问题。陈文甲说，鉴于南韩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美国将会可能采取以下的行动，包括派遣高級外交官斡船，推動和平解決方案，發表聲明呼籲各方克制，尊重民主程序，重新評估在韓國美軍的部署，確保地區戰略利益，加強情報搜集，及時掌握事態發展。總之，美國將會以保護南韓民主穩定和美韓同盟關係為核心，避免直接干預南韓內政，同時確保本身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敘利亞巴沙爾政權垮台之後，以色列預告將會加強攻擊敘利亞境內的先進武器庫，同時維持有限的地面部隊駐守，目的是防範政權變天之後可能的威脅。而戰爭觀察組織指出，以色列過去48小時內已經對敘利亞機場、武器庫等目標進行了250次空襲。法新社報導說，總部設在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聲明說，自從巴沙爾政府垮台以來，以色列已經發動了大約250次空襲，摧毀敘利亞最重要的軍事基地。過去48小時內攻擊的目標包括機場和倉庫、飛行中隊、雷達、軍事信號站和多處的武器和彈藥庫。根據路透社報導，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胡9號深夜在記者會表示，正在採取一切必要行動確保國家安全，即使巴沙爾垮台削弱了以色列宿敵伊朗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但是如果以阿富汗極端組織意識形態為根基的叛軍武裝力量快速崛起，就會造成以色列風險。以色列國防部長卡爾9號表示，軍方主要的目標是摧毀敘利亞境內所有重型戰略武器，包括地對空飛彈、防空系統、地對地飛彈、巡航導彈、長程火箭炮和沿海飛彈。以色列一名高級官員預告，未來幾日內空襲行動將會持續。外交部長薩爾就說，以色列無意干涉敘利亞內政，只是在乎保護本國公民安全。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攻擊戰略武器系統，例如剩餘的化學武器或者遠程飛彈和火箭炮，以免他們落入極端分子手上。根據路透社表示，一名敘利亞安全部門消息人士10號透露，以色列軍方部隊已經抵達敘利亞境內10公里處的蓋塔納，位於以色列佔領的戈蘭高地以及兩國之間的軍事緩衝區以東，距離大馬士革只是25公里。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10號就否認以色列軍隊已經進入了以色列戈蘭高地緩衝區以外的敘利亞領土，他表示這不是真的，部隊還未離開緩衝區。中共軍方近日積極部署對台灣的軍事演習，美國前國防部官員柯林克9號指出，中共對台灣的軍事演習日趨常態化，目的是令台灣和他的拍檔對中共軍方的動態逐漸麻木，可能影響危機真正發生時候的反應時間。台灣國防部9號指出，中共軍方宣布9號至11號在浙江和福建以東一帶空域開設7處保留區。同時路透社引述台灣官員的消息報導說，中共已經在台灣周邊海域同東海以及南海部署接近90艘海軍和海警艦艇，其中大約三分之二是軍艦。台灣同外國媒體連日報導，中共即將對台灣進行聯合利劍2024C軍事演習。對總統賴清德日前出訪南太平洋友邦並且過境美國夏威夷同關島表達不滿。柯林克9號以電子郵件回覆中央社詢問的時候指出，中共以賴清德出訪為借口進行挑釁性的軍事行動，理由沒有說服力。這些演習將會被國際社會視為要挟的行為，而且很可能在外交上適得其反。柯林克在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第一任總統期間主管國防部的東亞事務，他曾經在2019年訪問台灣，是當時訪問台灣的最高級別國防官員。柯林克指出，中共軍方每次演習的規模和範圍都有所擴大，用意是令台灣和他的拍檔對他們的活動逐漸感到麻木。這些演習是中共軍方攻打台灣的訓練機會，演習越常態化，引起的關注可能就越少，那就可能影響台灣和他的拍檔在中共進攻台灣的時候的預警和判斷，減少反應時間。而軍事 YouTuber 在自由亞洲節目主持人周子定就認為，只能夠說中共不斷加強台海的軍事演習，這種軍事演習的規模和程度不斷擴大，存在由演習轉化為戰爭的這種可能性， 咁亦都讲明中共同十几年前相比，系越嚟越认真咁考虑入侵台湾呢一个选择。所以由事态上嚟讲，确实系越嚟越紧张。但系具体会喺乜嘢时候，呢一个就好难作出判断。但系有好多迹象引证，中共正在做呢一种准备。譬如2024年系中共国防开支连续第三年增加到7%以上。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2027年公台在众说纷纭的讨论声中，似乎正在由猜想慢慢变成现实。拜登在三藩市和习近平会谈之后，有媒体引述美国官员说，当时习近平否认了2027年公台的讲法。但是最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海蒂发表美国海军作战导航计划，为了提高舰队备战水平的全面战略指导，尤其要优先在2027年前应付同中共潜在冲突的备战水平，来针对中共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的计划。周子定表示，中共是否会在2027年这个时间攻打台湾，谁都说不买，这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甚至连中共内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攻打台湾。当时提出2027这个时间，只是一些媒体人综合各种判断认为比较有可能的一种事。台湾民进党驻美国代表处主任萧信文指出，赖清德宣布出访的前后就已经出现中共军队动员的迹象，侵略台湾是中共实现他的修正主义霸权的工具和手段。萧信文还说，赖清德此行的目的是透过民主结盟加强岛链安全和台湾的防御韧力，进一步加强第一岛链的台湾、第二岛链的三个太平洋友邦以及第三岛链的夏威夷之间的连结。北京高调宣布调查辉达 NVIDIA 近五年前的跨国合并收购项目是否涉及反垄断，而辉达股价就立即应声下挫。媒体分析，辉达当年的合并收购项目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北京此举显然是向川普下战书，宣示不会沉默面对贸易制裁。不过川普政府是否愿意谈判，谁都无法保证。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依循过去模式对辉达展开反垄断调查，是就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表达不满。今次主要是调查辉达2020年以70亿美元收购以色列迈伦科技股权是否涉及反垄断法，有没有违反当年同意供应绘图晶片的承诺。报道引述业界人士的讲法指出，中共此举目的是向美国展现不会沉默面对贸易和科技制裁，特别是回应准总统川普下个月就任之后可能对中国展开连串行动。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就认为，中共调查辉达公司是一种外交姿态，或者是软硬兼施的方式。他说公司并不是中国公司，而是以色列公司，也就是说他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种合并收购项目在当年是获得国家监管总局的批准。中共的国家监管总局是批准了这种合并收购项目的，但是现在在四年之后就反面不认账，杜撰说是辉达可能涉嫌垄断，用这种方式对辉达进行反垄断的调查，其实就是一种明显的政治手法，就是将对辉达的反垄断调查当作是一张牌，向拜登政府施压，同时亦都是给面色川普看的。北京近期陆续回应华府对中国的贸易禁令，美方早前限制业界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的先进记忆体晶片，大约140间中国企业亦都被列入禁运名单。中方由上星期起就限制用于高端晶片和军事装备的稀土矿出口，4间主要产业协会亦都禁止购买美国晶片。欧亚集团创办人布兰默指出，中共此举是为了向美国新政府下战书，但是只有川普团队愿意协商才会有效，现在断言还是为时太早。而唐正远就认为，因为我们都知道还有个多月美国政府就要换届， 中共现在对拜登政府突然变得比较强硬，又禁止出售稀土的重要矿产给美国，包括对辉达公司的调查等等，都反映出比较强硬的姿态。但是川普在接受 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他自己都有说，习近平在他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其实就秘密打过电话给他进行联络和沟通，包括他在接受这次专访之前的三日又接到习近平的电话，都有进行沟通。这样为什么中共官方对习近平不止一次主动上门沟通就只字不提，没有报这个新闻？那就讲明很有可能习近平真正的目的是放软声气讲好说话，希望能够化解，希望川普上台之后不要跟中共打关税战或者是打贸易战。所以你就可以见到中共在表面上表现出的这种强硬，那是因为现在还是拜登政府在最后时期，还是拜登执政，所以他即使表现出强硬，他觉得他打的也是拜登政府，没有打到川普这边。但是他私底下就静鸡鸡向川普认低位求饶，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软硬兼施。他的目的表面上做的强硬姿态也是做给川普看的，那是中共的一种手法，打贸易战的一种手法。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想不想象到这种生活呢？但是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竟然在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即系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咧。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啦，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如果你都有三高問題或者係腎臟健康煩惱，不如試下三高代謝補，話唔定下一個奇蹟就係你呢。以上就係今日嘅節目內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